因为你自己有能力学习了，你自己啊，这个我最初我读的佛法啊，介绍佛法的书啊，我听懂，直接去读经论读不懂，一定要找参考书。但是你逐渐的这样学习，慢慢学习，慢慢进步了，不用参考书也能看得懂的。这时候啊，你就不见得愿意听别人讲，实验是这样啊，就自己可以去学习了。自己可以学习的时候啊，以前听人讲的呢，有些地方啊，人都是那样，有可能有特别的优点。好，那位法师对某一部分的佛法啊，他特别有心得，某一部分的佛法比较生疏，都有可能是这样的啊。而你自己呀、啊，这是过去的善根的关系啊。有的时候某一部分佛法无师自通，也有可能有的不是太明白，非要假借别人解释才可以。可是等到你自己不听别人讲了，完全自己学习的时候，可能自己还有不对的地方，不圆满的地方，又继续不断地修正自己啊。人都是这样子，不断地修正自己。你不要说是这个法师一定是特别的圆满呢、啊，我才能听他讲的。不要要求太高，不要要求太高啊！你慢慢的、慢慢的达到了一个程度的时候，自己有能力自己学习了啊！自己学习呀、啊，就算是完全啊，我们说是开悟了，也不见得就是圆满的。就是开悟了也不见得圆满，因为你还不是圣人呢、啊，你还需要用功修行达到圣位，而圣位也不是一下子就圆满的呀，也还是有一很长的一个阶级的呀。好，有出国还要到阿拉汉国，有四个位次，在大乘里边呢，有十地菩萨的阶级啊，乃至到佛的境界。所以，从初开始学习佛法的时候，不要要求太高，这样子你容易去学习。你要求太高的时候，你学习的因缘就少了啊，你就困难了啊。所以清转法轮呢，就是有因缘的时候啊，清转法轮啊，就是办一个大法会，一个法会哈、啊，不必一定很大，大也好，不大也是好哈、啊，就是看因缘了，时常的讲解。那么对于很多人都有帮助啊，很多人有帮助，而对那个法师也有帮助，也是叫嚣相长嘛，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这个发动一个法会功德很大，这个佛法没有人弘扬，佛法就灭亡了啊，一定要有人弘扬。而且这个弘扬这件事对初发心的人非常重要，你已经程度很高了啊，可能不需要这个因缘，但是初发心的是需要的，需要这个因缘。这个我也曾经说出一句话呀，佛法是会灭亡的呀，你们各位感觉到这里没有，佛法是会灭亡的呀，这是一个很可恐怖的事情了。怎么样才能不灭亡呢？尽量的呀，制造因缘栽培善根，就能佛法可以救度。要不做这件事是很难的，很难的，佛法很难注视的呀。我今天看见一个报纸，那个是晚安报纸，我们不要说太明白的。我们众生有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就是非常的注重现世的幸福，现在的幸福，注重这件事，现在的幸福，注重这件事，来生事情以后再说，以后再说。而这件事，这就是佛法灭亡的一个现象。灭亡佛法灭亡的一个象征的。佛法主要的精神在哪里？佛教的中心思想在哪里啊？是要转凡成圣的，不是贪求现在的荣华富贵的，不是做这件事。佛法有这个能力，能令你得荣华富贵， 但是这不是佛法的中心所在，不是的，不是。而因呢，这个只要你是凡夫，谁不爱着五欲的事情呢？都是啊，欢喜现在的如意的事情，都是欢喜的。那他为什么能放下呀、啊？而能够欢喜学习圣道，放弃了五欲，为什么能有善根呢？就是善根的关系啊。因为有了善根的时候呢，但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他就是能放下啊，他还是感觉到出家好，出家这个清淡的境界，他感觉快乐。为什么有这个心理？就是过去栽培过善根，这个善根发生这个作用，他还是有烦恼的，并不是没有烦恼，没有烦恼是圣人的嘛。所以我们要是常常的呀、啊，创造栽培善根的法会，各式各样的法会啊都好，你是讲经的法会也好，拜忏的法会也是好，各式各样念佛的法会、禅机的法会，各式各样的法会都好，都是好的。所以要是有一个哪个地方有一个庙啊，非常好，有很多人可以在那里栽培善根啊。所以这件事啊，你表面来看那就是这个、啊、都是很肤浅的境界呀、啊。但是肤浅的境界就是将来成佛的因缘呐、啊，从这里开始的呀，要知道。我们现在说是请转法轮哈、啊，记得请佛住世，请佛住世哈、啊，请佛住世和请转法轮呢、啊、是一回事，但是把它分开了啊。分开了嘛，就是佛要是入涅槃了，佛入涅槃了，这个我们在啊《阿含经》里面啊，《阿含经》里面有这么一回事。佛对阿难尊者说，要是得到了四禅的，初禅、二禅、三禅、四禅啊。当然也空无边注定、实无边注定、无所有注定、各不相注定啊，得了四禅八定的人啊，是得了圣道的人，得了四禅八定的人，他要想要住世，住在这个世界上，住世一劫，才能做到啊。这个寿命啊，我们通常说劫有增劫，有减劫。增劫减劫，这个我们通常说的不一样，这个玉切师的论说的和通常一般的说法不一样啊。玉切师的论上的意思是说，一增一减合起来是一终劫，成住坏空这个住劫一共有二十个终劫，这二十个终劫叫一劫。像一劫这种人呢，他要想要住世一劫是能办到的，这么长远啊。为什么不是成住坏空都住？不是，他说那个时候没有众生在这里，你佛在这里干什么呢？所以只是一中劫，只是二十个中劫，就是一个住劫啊。要减一劫，或者不足一个中劫，不足一个二十个中劫，也都有这个能力的。佛说这话说了三次，好像阿难尊者不发言。这意思是说，不要入涅槃了啊，佛也有能力不入涅槃，继续住在这里度化众生。阿难尊者当时被魔王蒙蔽了啊，就是不发言，不请佛住世的，没有这件事。所以这个您。佛灭度以后，迦摄尊者结集经典的时候啊，阿难尊者来参加这个结集经典的法会啊，迦摄尊者判他有16个突厥弱罪啊，这只是其中的一个，里面也请佛住世，这是一个他有了罪的哈。那么后来呀，佛阿难尊者没有表示意见呢。佛这个寿命是应该活到120岁，应该活到二十岁， 就是弃舍了四十年，佛到八十岁这年入涅槃，弃舍了四十年。佛一舍这个寿命的时候，大地震动，大地震动，震动的时候啊，这阿难尊者他才醒悟了。哎呀，怎么会大地震动？你问佛，佛就说，我刚才说你没有请我住世，我剩余的寿命弃舍了，所以大地震动，就是有这么一回事啊。这么回事，这件事啊，现在普贤汉元品呢，普贤菩萨大慈悲呀，预先告诉我们要请佛住持，不要佛入涅槃时要求佛住持，不要入涅槃。这样子啊，就算是佛当然我这么想啊，佛的大智慧呀，他看见那件事应该怎么做就怎么做，你能转变佛的意思吗？我看还是不容易，还是不容易转变。但是你的意思好意还是有功德啊。这个在恒严品上，我们读恒严品的时候会知道，请佛住持也请菩萨住持，请阿罗汉不要入无余涅槃，请辟支佛不要入无余涅槃啊。那么请这么多的呀有道德的人长期的注视弘扬佛法广度众生，你发这样的心，你有这样的心，你有这样的动机，发出这样的语言呢，这样的请求是功德无量啊，也就是灭除了自己有可能做魔王的时候啊，不请佛注视有这个事情啊，可以灭除这个罪过的。他常随佛学啊，这个常随佛学怎么讲呢？就是佛最初发菩提心，乃至成佛转法轮度化众生，我们也这样学习，主要就是这一点啊。可是其中提出来几样，提出几样，提出什么呢？就是佛对一切众生啊，都是救苦哈。一切有病苦的众生啊，为病苦所苦恼啊，我们要为他做医生，这样是学佛，随佛学习哈。这个恒顺众生这句话，我们常随佛学，就是学习佛怎么样用功修行，学习佛怎么样利益众生，就是学习这样子啊。我们呢，在佛前，我们在佛前哈，向佛磕头，然后向佛说，啊，我礼敬诸佛，乃至啊恒顺众生哈，乃至常随佛学。你这样子说呀，你要发诚心来说这句话，那么你有可能啊。起烦恼的时候，哎呀，我现在佛前说了他是佛学，我现在佛是利益一切众生的，我现在在伤害众生，这是不随佛学了，就有这种作用。要是我们在佛前上早殿的时候，上做功课向佛念的时候啊，礼敬诸佛，承赞如来，乃至常随佛学，恒顺众生啊，结果我们是自己的呀，思想行动不是这样做了啊，这是不对，不反倒是说谎话了吗？所以这个我们会说谎话，会说这样的谎话，原因在什么地方？就是在佛前念这一段文的时候没有诚心。没有诚心的常随佛学啊，佛是利益一切众生的，我们呢在佛前说是常随佛学，结果没有随佛学，完了伤害众生了，所以这是不对的呀。但是这件事呢，我们要是能够啊发出诚心来啊，慢慢的就会觉悟到这里，不敢的，不敢说谎话呀。自己有，但是我没有断烦恼，这烦恼动了就要伤害众生了，赶快的把烦恼停下来，赶快把烦恼停下来，就是有这种作用。这个我们从这华严经上看， 从这个大波尔经上看，宝义经上看的，佛在因地的时候啊，舍头目脑髓呀、啊，去利益一切众生，用自己的气舍自己的生命来利益一切众生，这种事情都能做哈。什么样的艰苦啊，不惜生命的那个持戒，啊，做种种的利益众生的事情。这个《大智度论》上提到一件事呢，这个海里面的龙王，这个龙王啊。也是有很大的神通的，但是他感觉他很苦恼，很苦恼。他有金翅鸟的苦恼啊，金翅鸟是以龙为食的，为饮食的。他还有很多其他的苦恼的事儿，他也羡慕做人好过做龙的。那么怎么办呢？受八关斋戒。那这个八关斋戒，常受持持守世界清净的，将来有希望啊，就卸脱了龙的果报。可以来到人间做人，或者升到天上去。他受八关斋戒的时候，受了戒的时候，他就来到人间呢，变成一个人，在树下里打坐，思维正意念呢，正意念思维呢，就打瞌睡了。一打瞌睡呢，就现在本来面目就现出，现在是个龙，就卧在那里，就是这样的。现在这样的情形啊。又怎么样呢？就是、另外一个打猎的人，拿着刀剑，一看这个龙长得非常好啊，这身这个皮呀、啊，就是金光闪闪的啊。这样剥出来皮呢，剥下来的话，送给国王，一定会得到很大的财富啊。于是他上去啊，就压住他的脖子，就折他的，一拨呢，这个龙王就醒了，他打瞌睡醒了。现在的龙王说，我今天受了八关斋戒，说不杀生了、我的力量啊，不要说是你是一个人，把这大地都变成大海都能，何况你一个小小的人呢、但是我今天持戒，我也受了苦。他就是这个，把他的皮就剥了，剥了以后呢，他就想到海里面去，当然就带着蚂蚁来了啊，就是咬他的肉，我全身都咬，吃他的肉。所以他说，我要到海里面去呀、这些蚂蚁都死了，我又犯戒了，说我引住他，然后这龙就死掉了。死掉了，这个龙就是卸脱了龙的果报，升到天上去了。所以这个龙是谁？就是释迦牟尼佛行菩萨道的时候的境界，不惜生命的持戒，有这种事情。所以菩萨呀，佛菩萨，佛在因地的时候行菩萨道啊，大慈大悲呀、爱护一切众生。我们要说是发愿常随佛学，这应该怎么样啊？所以呀、一定要发慈悲心的、爱护。我们是爱护蚂蚁、爱护蚊子是好，最低限度我昨天说爱护人的，对人要爱护。所以说我是出家人，这些出家人都是我的同僚师父或者我师长，在家居士很诚恳地拥护我们的，我们向在家居士说谎话，对不对呀、我发动一个法会呀、我要去向居士化缘，我要说老实话，如果我心里面说的话都是有点虚伪呀、心里安不安呢？这是人家热心的护持我的人呢，我对他说一些不真实的话，只是假借一个名义呀、我就用这个名义就说一些话，而没有真实性啊，都有过失的呀。你要不想这个事儿啊，你不想这个事儿，感觉也没有什么。都当然，这写文章都是写好听的话，但是要想一想啊。如果你不注意，反正别人那么说，我也那么说，这样做，犯盗戒这个地方就有罪过了。别人在别的居士说你拜莲花山，我也来拜，他也是有功德。但是我要这样做，我也有虚伪，我就有过失了。所以这个事情啊，这因果的事情啊，不可不注意呀、所以我们念呢，上殿的时候啊，念这个四大要常随佛学，要用诚心去念呢、 然后你才能发了很多事情。那维诺的打眼镜上这佛一字一句，我就随时念，你没有发出诚心的，你不知道自己与自己矛盾了，自己还不知道，不知道的。久者恒顺众生，恒顺众生啊，读《环普贤行品》那段文可以读出来啊。这个恒顺众生这个地方，当然他也没有说的很多啊。从字面上看呢，就是长时期的、不间断的，要随顺众生的意愿，要这样子。如果明白一点说呀，这个恒顺众生这个地方，这个顺这个地方，这个字是利益众生的意思，长时期的去利益众生，是这样意思。利益众生这句话怎么讲呢？这里面还有意义，还有事情啊。说是啊，这个他母亲打这个小孩子，因为这小孩子不对劲儿，他母亲打他。但是我们也可以解释，他母亲打他就是他母亲爱他，别的人不管他，别的人去打他去。所以我们的心情啊，要利益我们，一定是满我们的愿，就是利益我。如果不满我的愿，就不是利益了，是不是？我们可能这样想，在佛菩萨的想法不是这样。佛菩萨说，比如说是啊，我现在失业了，失业了，我生活困难了。我要拜观世音菩萨去找一个职业。那我一看报纸上啊，有的人呢有事求人，什么地方怎么怎么地哈，我要去应征啊，我先见观世音菩萨，希望我能够及格啊，能录取我。结果失败了，没有录取我，没有录取我，观世音菩萨不灵了，我求观世音菩萨不灵，这些事情哈。在观世音菩萨呢，你求他啊，他是灵的，他的大悲心、大智慧的光明啊，会前后左右啊，过去、现在、未来都看一看。你做这个事情对你是有利益是无利益的，观世音菩萨看清清楚楚的。然后呢，就决定怎么样处理这件事，不是按照你要求做什么，观世音菩萨就随你的意思做什么。不是这样的，我们的眼睛能看多远呢？我们的智慧能有多大呢？所以说，你向观世音菩萨求的时候，一定要满你愿呐，那不见得就是对你有利了。所以恒顺众生这句话，我们应该怎么想呢？就是佛菩萨大悲心呐，是适应你的利益来处理这件事，对你有伤害的事情呢，他是不做的。这个顺呢，是顺你的利益，是对你有伤害的事情都不顺的。所以这个地方应该是做一个不同的解释啊。当然按我们的心情呢，我有病的时候你给我找了好的医生啊，我的正知见失掉了，你能够开导我的正知见，我有智慧啊，不要我在烦恼里面受苦啊。或者我贫穷了，给我生活养活富裕一点，当然我们也可以这样要求啊。可是佛菩萨对我们的这个智慧观察，不只是观察现在的，还要观察我过去，还观察未来的，是不一样的。那么现在我们要是恒顺众生啊，我们也应该学习佛那样，但是我们的智慧也不够啊，所以不够，所以应该努力地学习啊，要好好的修行啊，找成圣道，得无上菩提，才能够恒顺众生。但是我们现在应该常随佛学啊，也应该恒顺众生，这样才可以。这就是啊，尽己之所能，加上你学习佛法得来的正知正见，用这样的正知正见的智慧啊，去恒顺众生，应该是这样做才可以。这个实在也还不是说是特别的呀，那个经论上也提到，你不是大菩萨呀， 不可能做大菩萨的事情。你不是圣位的圣人呢，你不能做出圣人的事情，做不来的。就是我们是凡夫的菩萨呀、啊，就是从政治政见里边来做功德。你能够这一部分这一个范围内的功德你能做得好，已经不容易了啊，已经不容易了。所以我们要说是说大话呢是不可以，不应该说大话啊。所以这个久者恒生众生，实则普皆回向，实则普皆回向啊。这恒生众生这里它有意思啊，我们就讲在这里啊。第四是普皆回向，这回向怎么讲呢？这回是转变的意思，回转一下。向是我们的意愿，把我们的意愿呢回转一下，这是回向哈。那么我们的意愿是什么呢？刚才我也多少说了一点，我们的意愿呢，就是愿意我们现在呀，一切一切都满意的，我能得到荣华富贵呀、啊，我的寿命也长一点呐、啊，啊，我的智慧高一点呐、啊，我的享受好一点，我的财富也多一点呐、啊，我买好的车呀、啊，有好的朋友啊，我这个不好的不要了，再换一个好的。多数都是愿意现在的事情，都是这样的意愿。那么现这样的意愿也不是完全不对，啊，你要生活好一点也是可以，也是好嘛。但是应该知足了，知足一点的哈。你要应该拿出来大部分的时间呢，去创造未来的生命，创造新的生命。这个生命已经是一过去的业力创造的果报啊，不可能说根本上的改变了。所以应该重新创造一个更好的生命啊。要努力，这些努力就是要从佛法上啊，受三规五戒十善，修学六波罗蜜啊，创造更好的果报。只有这样子的哈。我们通常说，我们说吧，我们天天念咒、念经，或者修静坐、修止观，或者是念佛，当然是好。但其中有一样事儿啊，我认为是最重要的，就是智慧。你学习佛法，深入诸法实相，你得到了这样的智慧，你用这个智慧去念陀罗尼，用这个智慧去修止观，用这个智慧念佛，用这个智慧去念经，那完全是不一样的。我们没有得到智慧啊，就是用求荣华富贵的心情去念经、去念咒、去修止观呢、啊？人家说来的时候打参加参集干什么？我希望我身体健康，我不如想不得圣道理啊。修身体健康也不能说不对，也是需要，但是不是重要的部分。所以现在回向呢，就是把你原来的意愿，这个向是意愿的意思，就是志向的意思，把原来的这个狭小的意愿转变一下，变成了广大的更重要的部分。这样一次回向，回向呢，就是我所有的做的功德，我希望将来能得无上菩提。你看，这个好，这是一个重要的部分。其次呢，我感觉到啊，世间上一切的众生都是很苦恼的，都是颠倒迷惑的呀。我希望我做的功德能有力量，使令一切众生都能觉悟啊。使令他们离苦得乐，这不是自私，是一样回向。第三个回向呢，就是观一切法都是空无所有的，我做的功德乃至一切众生也都是空无所有的，两心无所得，这不是这样的回向。这样的回向有转凡成圣的力量。我们要用现在的分别心呢，去取着一切法，去得无上菩提啊，啊，去利益众生啊，都还是在戏论里边的，不能转变成圣地啊。所以应该啊，回向一切法毕竟空，使令心无所得。你有了这个力量呢，你愿得无上菩提，愿利益一切众生， 就真能有这个力量了。所以佛法里面呢是重视般若波罗蜜的。这个当然呢，我愿意身体健康，所以我愿意来静坐也是好，我愿意啊荣华富贵，所以来拜佛也是好，但因此而就辗转的增长智慧啊，就不同了，就符合佛法的正义了。所以我们佛教徒不要排斥哦，你这个人我打禅期，你为了身体健康你不要来，不，你还是欢迎他来。他现在来拜佛，为了求长寿啊，消灾免难也是可以。因此而就会接触到更进一步的佛法，他会发道心。所以一切法都是佛性，有佛性，这句话是有道理。再是问题就是，你佛法要有能力逐渐的呀回向啊，逐渐的修正这些事情。比如说一个人出家了，他最初的动机不正确，但不要紧，出了家以后佛法能令他正确，把他修正过来，不就好了吗？这其他的这一切的佛教徒，所有的人来到佛法里面也是一样，你不要要求太高。我说我要收徒弟的时候，这个徒弟一定是要有学问，相貌也要好，要有能力，还是什么的。哎，你愿意那样就那样还好。其实你从经论上看呢，不必要求太高，他就能栽培善根就好了啊，逐渐的进步嘛，谁一下子就是佛的，都是要慢慢改造自己才好啊。所以这个回向这个地方啊，佛家人家也有很多的深意在里面。我们初学习佛法的人呢，就是这个贪着无欲的心呢，你拿出来多少，把这个心呢转变出来，不要去要求全部都要放弃无欲，这是强人所难了啊。你拿出来最少五分之一的这个心呢，求学圣道，你先有这么一点就不错了。所以说回向这个地方也可以这样解释啊，慢慢的慢慢的进步，他就成功了。而这里说回向呢，就是前边依着礼敬诸佛的功德成长如来啊，而这成出来三者广义供养是三宝业障五者随喜功德六者清净法身七者净土住持八者常住佛教九者恒忍众生，这些功德完全回向无上菩提，回向诸法实相，回向一切众生，是这样意思。我头一天昨天已经讲过哈，我们没得无生法忍的人，没得圣道的人，现在学习圣道有困难，我们就是可用这四个方法去学习佛法，就是先磕头称赞如来，这是容易做到的事情啊，这十样都应该做，都能做到。等到灭除了业障的时候啊，你的智慧也增长了啊，学习佛法也容易进步了啊，那就有深一层的礼敬诸佛乃至普皆回向了，那就是殊胜了。所以我们要读这个大般若经啊，读华严经啊，那都是佛境界啊，华严经这个普贤行也是佛境界啊，但是普贤菩萨深深的知道初发心修行难呐，初发心的人修行难呐，所以开始你容易做到的，容易做到的，就是磕头嘛，谁都容易，应该是做到的，发的诚意的磕头，然后赞叹佛，这些事情应容易做到。我认为这个十大愿王的本意是在这里，从这十大愿王的修行慢慢的进步了啊，愿生阿弥陀佛、到阿弥陀佛去听阿弥陀佛说华严经呢，就入像善财童的一样可以入法界了啊，那么就是成功了，就可以卸脱了一切的苦恼，也有能力啊回到娑婆世界广度众生了。那么我们自利利他的功德都可以成就了，都不是说空话了。因为初开始的时候我什么都做不来，我就不做就放弃了，这是不对的。 他应该自己能做到的这一部分的法门呢去做，不要说是做不到，就是勉强做也不好。这是十大愿王的意思，看普贤方便品的也是很深广的啊。他们有花园树梢，清凉果实花园树梢，有这个归峰禅师的注解，还有很多大德的注解都可以学习的。我这说的简简单单的啊，只是做一个抛砖引玉，这么介绍一下就是了。多谢王女士，好，多谢各位法师。